希望回家瘦小两个气，我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了，对不对？甚至那时候有很沮丧，有过放弃当服侍者的念头。但好险我有同伴，虽然他当时在服侍国中生，我服侍高中生，我们在不同的区，那我们常常关心对方小羊的情形，也常常一起去家聚会，遇到艰难处也都会我都会跟他交通。那到了大二大三两年，我们终于在同一个区了，我们一起在国中区服侍，我们一起配搭带一个小孩。有一次思成哥说是我们区里的大哥嘛，然后他去蜜月旅行两个礼拜，家里没有大人了，我和同伴要担起各种的聚会，而且在这之前我们没有什么这样的经历，对不对？我们从自己预备正常的主日聚会，从服侍者会前的晨兴到深夜聚会，到后面还要总结，在这段时间还要预备真理装备营，当时后面还有桃园召会的来访。虽然很忙，但在这两周里面，我和同伴培养了革命的情感。我们在服侍中，我们有一种的属灵默契，就是我带聚会的时候，我想讲的就是他想讲的，我要来不及站起来讲，他就起来把我想讲的讲完了。我跟他配搭，我就觉得一定没有问题。但实际上还是会遇到一些的难处。有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想，我跟他配搭一定没有问题。虽然我心底也知道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是我们一起配搭，我就有很大的信心。我们在属灵的进步上，也和同伴有很大的关系。那时候我的同伴开始带主日聚会的诗歌，我心里就想，我也要带主日聚会的诗歌。最近他在高中区开始操练做晨兴信息，我看了我就想，我也要做操练做晨兴的信息。我们从普通的玩伴成为属灵的同伴，同伴成为我在教会生活中稳定的重要因素，这个感觉相当的好。我们和外面属实的朋友不一样，不只是玩在一起，也在属灵的事上我们一同的往前有进步。
大家好，我是李玉慈姊妹，目前就读美国的研究所，现在服侍的对象是国中区。得知被点名要见证的时候，依照我以前的个性，第一反应直觉一定是为什么是我，可以不要
我发现我就变成异类，所以慢慢的我就学习在同伴们中间，我就 以外属灵的事情，哦，当然是初步的。到了国三，哦，我一心就想着考完试要去哪里玩，啊，好好放松，慰劳自己这个心劳预备考试的过程。那我就询问同伴，哎，考完试你们要去哪里玩啊？要计划要去哪边好好放松一下？他们回答我就说，考完试我们要去参加高中一周全时间训练。哦，我就愣住了。考试前要用功读书这个道理我懂，但是考完试不去玩，居然要去参加训练，这个观念我就觉得很稀奇了。这是什么样的观念？我一定要搞清楚。所以就这样，因着好奇，我就去参加了一周全时间训练。那个一个星期，我们就在训练中心里面，跟着同年龄的弟兄姊妹在那里祷告，在那里唱诗歌，在那里背经，在那里传福音。传什么？我们就背提前三章十六节，大灾近前的奥秘，这是众所公认的，就是他显现于肉体，被称义于灵里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万邦，被信仰于世人中，被接去于荣耀。哇，至今国三背到现在仍然难以忘怀。我们就是这出经节在马路上传扬福音，带人得救。回来以后我就跟大家说，感谢主，我遇见主了。从那个时候我就看见这位主不只是要成为我父母的主，这位主要成为我人生的主，对不起，他成为我一生的主。这位主无论我父母有一天他爱不爱主，我一定要跟随这位主直到路终。因着有同伴，我去参加那样的训练，就改变了我的人生观，之后就影响了我的价值观。感谢主。所以之后我们在选择高中，在选择大学的时候，同学是你的分数到哪里就选择什么样的学校，你的性向符合什么样的科系就选那样的学校。但是我们的感觉是，哪里能够招待生活我要选那个学校，哪里能够让我住弟兄之家我要去那个学校，哪里能够让我在这里侍奉主我要选那个学校。就那里慢慢有一些的观念让我跟慢慢的其他人不太一样。我想就是因着同伴，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爱主，一起追求主，建立属灵的价值观。 Amen。 感谢主。那接下来我要分享到底属灵同伴给我什么样的帮助，至终至今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。我想第一个，因着有同伴就扶持我的软弱，让我在过程中失败也是跌倒在弟兄们中间。国中时期我常觉得自己很刚强啊，高中要出弟兄之家，但是真正到了高一下学期，我就开始有点软弱，不想去参加主日聚会、祷告聚会、看小孩，我都不想参加，我也不想见到弟兄们，见到弟兄们就觉得，有一点的疙瘩在里面，然后心里自己知道我开始软弱，但是我就是没有一个力气能够站起来回到弟兄们中间。当时我的父母常常拿我没有办法，他所能做的就是在背后常常为我祷告。有时候我半夜起床的时候，那天我父母跪在床前，两个人手牵手，就是为我的情形日子过不去。感谢主，那样的祷告加上服侍者的看望，慢慢的我才恢复那样的感觉。但是在过程中最常来看望我的就是我的同伴。周二晚上有什么祷告聚会，我不想去参加祷告聚会，所以快到了这个时间，我就按门铃，我就不开门，打电话我就不接，我就是假装说什么不想去参加聚会。但是到了九点半，门铃通常都会响，我想说聚会也结束了，不妨开个门。那个时候我的同伴就会来到我的家里，他就会跟我分享说，今天的祷告聚会好享受哦，今天哪一首诗歌我好摸着哦，下次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？我通常都冷冷的回复说，下次再考虑考虑。那一次考虑，两次考虑，至终我就恢复了我的祷告聚会。主日聚会虽然那个时候在我们家，我跑不掉，一定得参加。等到会后呢，我的同伴会留在我们家，有的弹钢琴，有的弹吉他，有的就带书来在我们家念书。就在那样的一个过程，我一次冰冷 冷的心，两次冰冷的心，慢慢就温暖起来了。感谢主，我有同伴，好险我有同伴，在我失败软弱的时候能够跌倒在同伴们中间。有了那次的经历，我就知道我实在不能孤身一个人，我需要有同伴，需要有身体。为什么？一个人跑得快，但是两个人才跑得久，有同伴才能够长远的跑在属灵的道路上。第二个，因着有同伴的彼此扶持和激励的榜样，更坚定我侍奉主的道路。大二的时候，有一位同伴，他成绩非常的优异，他能够去美国交换学生念书。我们众人都为他感到非常的喜悦，哇，终于可以有一个人出国来为国争光了。那就在他要回复学校，到底要不要出国的时候呢，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要放弃出国读书的机会。我们很错愕说，为什么啊？这个机会千载难逢，为什么要放弃啊？他就说，因为大学四年能够在这里服侍青少年实在是太宝贝了，这样的成全比出国读书还要更有价值。出国读书永远有机会，但是服侍主的机会错过就没有了，一去就不复返了。所以在出国的事上，他觉得应该先把侍奉主摆在第一位。哇，大二的时候有一个同伴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，我深受激励，至今我很宝贝，很看重每一个服侍主的机会，因为错过任何一次的机会，我们就不再有侍奉主的机会了。侍奉主是需要把握机会的。这个同伴成为我服侍主的好榜样。另外还有一个同伴，大四的时候开始实习，实习以后他通常都很晚很晚，甚至是半夜才回到弟兄之家，有时候也是早早在弟兄们还没有起床的时候他就出门了。我印象很深刻，每次我见到他的面的时候，他都昏昏沉沉，要么就是正在睡觉，要么就是正在去睡觉的路上，就是很累。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哦，他通常再累他都是聚完会才去休息，他再累他服侍完小羊陪完小羊他才睡觉。这就使我看见在此以后可能比学生时候还要更忙碌，还要更疲惫，但是无论如何这不能成为我们不能侍奉神的借口。反之，越是为难的时候，主越有那个特别的恩典使我们来侍奉。感谢主，因着有这些同伴的榜样，日后在服侍上就成为我们的鼓励和激励。所以亲爱的家长们，召会生活好不好啊？好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摆在召会中，让他产生建立属灵同伴，因为这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一生都活在召会中，走上
兴起赎金节，对他说啊，离开十二会所到外地就